俄罗斯在2月24号全面入侵乌克兰，让欧洲陷入自二战以来最黑暗的时刻。这个是一场远在8000公里外的战事，但是旅居台湾的乌克兰人个个提心吊胆，忧心炮火无情殃及亲友的生命安全。而不少台湾人亦都忧戚与共，因为诸多社媒和国际舆论将俄乌和台海局势相提并论。就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亦都在2月22号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形容为双胞胎姊妹，并且警告话，习近平恐怕将俄乌战事当做夺回台湾的信号。因此，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讲法引发各界的议论。近50名来自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东欧国家的旅台民众，在2月25号前往莫斯科驻台北代表处的门外举牌抗议，高声要求俄军立即滚出乌克兰，获得其他外籍人士和本地台湾人的声援。抗议发起人在台湾旅居半年的乌克兰人亚历克斯说，面对普京的暴行，乌克兰人无选择，只能够奋力抵抗。亚历克斯对美国之音说，大多数俄国人并不是真的想打仗，但很清楚乌克兰人将会战到最后，就算只剩一兵一卒，他当然紧张，普京可能发动暴行，但他不想推测任何事。他希望俄军很快就被赶出去，他很生气，他支持乌克兰，他相信他们会赢。除了在台湾的东欧人，台湾不少的公民团体，好像台湾人权促进会、台湾劳工阵线协会，甚至在台湾的香港边城青年，亦都加入声援乌克兰的行列，在3月1号前往莫斯科驻台代表处外表达反战和对俄罗斯的谴责。台湾总统蔡英文早于2月23号就严正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害，并且呼吁各方和平解决争端。他还呼吁北京承担国际责任，表态反对俄罗斯的武力入侵。不过就在俄乌局势敏感之际，中国仍然日日派出军机侵扰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令到部分观察人士担心北京恐怕复制俄罗斯攻乌的模式对台动武。一时之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讲法撼动台湾民心。住在台北的陈先生说，他没想到在21世纪的今日，战争仍然这么真实，亦都担心台海开战。
明天不知道在哪里的那种恐惧跟害怕，好像不是其他国家可以帮助到我们。
陈先生说，感觉到明天不知道在哪里的那种的恐惧和害怕，这个好像不是其他国家可以帮助到我们。这几天在这里看乌克兰的影片，会觉得如果发生在我们这块的土地上面，真是很可怕。住在台北的简小姐就说，几乎一栋大楼被导弹炸出的大窿，乌克兰人被推挤上火车逃离家园的画面，都令她惨不忍睹。
或许乌克兰不等于台湾，可是我们也都不能保证这样的命运不会落在台湾的身上。
简小姐说，或者乌克兰不等于台湾，但她们也都是不能够保证这样的命运不会落在台湾的身上。根据入口网站雅虎的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有34%的台湾受访者担心俄乌冲突会影响到台海局势。而日本经济新闻的民意调查就显示，截至2月底，高达77%的日本受访者说，他们看到俄乌开战会担心台湾亦都遭到中国动武。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郑音毛表示，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独裁国家同样都有向外扩张的野心，但是乌克兰和台湾的地缘战略重要性并不相同，亦都不宜相提并论。他分析，北约军力如果东扩，将会威胁到俄罗斯的战略安全，这个引发普京担忧，因此选择在国际局势相对有利的前提下出兵乌克兰。但中共目前未有统一台湾的压力与急迫感，因此不是那么可能无言武统，而是仍以法律战、舆论战和心理战等为主轴，持续施压各国承认一中原则。
国际间对台湾跟乌克兰的关注不尽相同，台湾位居所谓的印太地区的枢纽地位，特别是在关键领域的产业啊。也举
郑一模话，国际间对台湾同乌克兰的关注不尽相同，台湾位居所谓的印太地区的枢纽地位，特别在关键领域的产业亦都举足轻重。台湾对全球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有更加深刻的连结。所以他认为，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对台海的安全稳定都有较以前更高的关注。 虽然俄乌同台海情势不尽相同，但系乌克兰嘅处境仲系令到唔少台湾民众感同身受。尤其中俄都系不可信任嘅独裁者，关系又咁友好，就怕俄罗斯炮轰乌克兰对中国起咗示范作用。
真正想要侵略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合理的理由，只要他觉得时机到了，准备好就可以。
位于台中嘅胡小姐对美国之音话。真正想要侵略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合理的理由，只要独裁者觉得时机到，准备好就可以。假设台湾有个邻居中国，一日到黑就跟你讲，你屋企就是他屋企不可以分割的一部分，然后中国还有一个远房亲戚俄国，表演打邻居乌克兰给他看，你会怎么想呢？都是一个不是那么妥当的事情。住在台北的黄小姐就坦言，俄乌冲突凸显了两岸人民真实的敌对心态。他说他的中国朋友看到乌克兰，想到的是台湾也都能够攻破，但他跟很多台湾人一样，支持乌克兰人顽强抵抗独裁者，也都有信心台湾人不会屈服在中国的威胁下。
乌克兰抵抗好像还蛮有声有色的，就比较有一点信心。
王小姐说乌克兰抵抗得好像是挺有声有色，他就比较有一些信心。他问了在俄罗斯的中国朋友，他的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结果他就说解放军从福建飞到台湾，是不是不需要几分钟要武统台湾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于是他就说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他们就绝交了。他也很高兴，他身边并没有人说他们要讨好中共才能够得到和平。俄乌持续交火，欧美等国也都不断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并且史无前例地提供资金和武器，以示对乌克兰的支持。而台湾政府除了谴责俄罗斯之外，也都跟进制裁俄罗斯，包括站队美国，禁止对俄罗斯出口芯片等科技产品。不过有民众认为台湾不应该贸然跟进制裁，因为台乌之间的经贸并不频繁，起不到太大作用。其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虽然反俄，他是很亲中，尤其乌克兰出售不少军事设备与技术给中国，包括中国第一艘的航空母舰辽宁号都可能用来对付台湾，因此台湾人不应该支持中国的帮凶。曾经在俄罗斯旅居两年的李小姐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在这一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纷争当中呢，是非常进退两难，所以他没有办法表态。
他说中国在这一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纷争当中是非常进退两难，所以他没有办法表态。乌克兰是被中国非常多的军火，包括在中国要来恐吓台湾的那些驱逐舰，很多是乌克兰制造，甚至前几年曾经有一次的军事交易被特朗普阻止，如果不是乌克兰是卖武器给中国的，所以他觉得大家对乌克兰有一种很奇怪的同理心和联想，认为乌克兰和台湾其实是同病相怜，他觉得搞错方向了。俄乌战事挑起台海敏感神经，似乎亦都引来美方的关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一艘配备神盾战斗系统的驱逐舰在2月26号航经台湾海峡。对此，分析人士说，美国目的在于释放仍然密切掌握印太动态的信息，以防北京妄动，直机对台采取军事行动，亦都进而向印太盟邦保证美军仍然持续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另外，俄乌开战到现在，俄罗斯虽然宣称已经取得乌克兰的制空权，白俄罗斯亦都派兵助阵，但是位于台北的远景基金会执行长赖宜中认为，战况并未如普京所预期咁顺利，尤其乌克兰展示出顽强抵抗的士气，已经在台湾发酵，令到台湾人感到乌克兰能够，台湾亦都能够。
对台湾来讲，如果说把这个当成中国可能会对台湾发动战争的一个预演，在预演的过程里面，乌克兰怎么去组织民防，国家团结怎么样建立？
赖宜中说，对台湾来讲，如果将这个俄乌冲突当成中国可能会对台湾发动战争的一个预演，在预演的过程里面，乌克兰怎样去组织民防，国家团结怎样建立，对外的通讯是怎样消除俄罗斯的假新闻等，这些都是台湾需要牢记在心的。乌克兰人民用他们的鲜血和肉体帮他们台湾人准备以后怎样去面对战争，有一些这样的感觉。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说，俄国所操弄的震撼与威慑战术值得台湾借镜。他认为中共虽然是不惜成本发动战争，但是禁不起太高的风险，因此台湾要以小博大，走得是拉高中共犯台的风险，才能够压阻他们军事蠢动，包括善用不对称军力、部署小型致命机动的武器以及征兵，来建构所谓的刺猬战略，增加解放军攻台的难度。 虽然说中共武统台湾的时间表并不急迫，而且二十大之前冒进的可能性也都不高，但是淡江大学的郑钦毛就警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寻求第三任连任的过程仍有可能受到党内对手的挑战，迫使他必须冒险攻台以巩固权力。以乌克兰为鉴，台湾无论在军备、经贸实力或者是地缘战略地位都应该是尽速强化，才能够让中国不敢轻举妄动。
虚衡整个国际情势，台湾的地缘战略地位、半导体的供应链的部分，台湾还是有很多优势。
郑钦毛说，观乎整个国际情势，台湾的地缘战略地位、半导体供应链的部分，台湾还是有很多优势，他们必须趁这个优势更加强化他们的防卫能力，让独裁者不敢贸然孤注一掷，特别是内部的共识。趁这个机会，台湾人应该要好好思考，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做一个借镜。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